听众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他用圣经真理教导你如何在充满罪恶和诱惑的世界上活出丰盛的人生，来荣神益人。
那当然你也可以看见，就是说在夫妻关系也是如此，常常因为我们习惯了接收对方传达的讯息，都会解读为说他在抱怨，他在抱怨。所以做丈夫的一回到家，妻子一开始讲话，他马上，你有什么要 complain 的，你有什么要抱怨的，我们的防卫系统就常常会起来。
有一个做妻子的情，也是情人节哈，他就下了班回来跟他丈夫就这样讲，他说哎呦，今天情人节，你知道我们公司的同事啊，有的就收到他丈夫送的精美的这个服装啊，有的收到男朋友送的一大捧玫瑰花啊，人家有的那个未婚夫还送他这个很漂亮的这个啊皮包什么的。我跟你结婚这么久了哈，从认识你到现在，我好像什么都没收到哎。
后门是开的，你不爽你可以走，你找别人啊，你想了什么，讲了话干什么呢？门是开的啦，
跟你这种人真是很难沟通。
这个就是什么很典型的哈，这个丈夫的理解就是他的这个妻子呢在抱怨啊，跟他一起什么都没有啊，然后呢别人有这个别人有那个，这个丈夫蹭着火就上来，那你去找别人啊，后门是开的。那个这个话讲完以后，这个妻子你会高兴吗？更不高兴啊，也是一肚子委屈啊。为什么丈夫这么生气呢？因为他解读说，我妻子讲的这些话是在否认我这个人，但是他没有意识，没有学习到他妻子借着讲的这个话，其实在传送一个很强烈的讯息，就是他只是想从你这里能够得到一些，好像他们其他人得到那些浪漫啊，一些礼物啊，甚至一个卡片啊，但是因为这个丈夫太看重自己有没有被肯定、
被尊重、
所以把他妻子讲的那番话完全解读是对他人的否定，所以那火气就上来，讲话就非常不好听。
所以这个就是回到我们刚刚讲的，在沟通里面，如果我不是看重对方的需要，我如果只是在乎我自己的自尊、我的面子、我的需要，我有没有被肯定啊？你再学再多的沟通技巧没有用的，除非我们真的是愿意有一个爱对方、考虑对方需要的心。当我们愿意考虑对方的需要，我们就能听出，从别人的抱怨里面听出对方的需要，而且会愿意去满足对方的需要。那这个真的是要有一个耶稣基督而来的舍己服侍的生命在我们里头。那我们基督徒不要忘记，耶稣基督舍己爱人的生命是在我们里头的。我们可以常常求，我们今天唱的诗歌，可以常常求圣灵充满我们，可以常常求耶稣基督的爱充满我们，我们可以跟他支取这个爱的。我自己的经验里面是觉得我的爱是很肤浅的。那我们这么多年在教会服侍，要面对不同的个性、不同的背景、不同的期望、不同的需要、不同的批评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哎呀，很难爱，这个人很不可爱特别他一天到晚要指责你、批评你、挑战你的时候，
挑你的刺，给你穿小鞋。
这个我的这个神给我学很多功课我就觉得说，哎呦，神啊，太难了，我爱不下去，很难要我爱他，这个很困难。但是呢，神总是提醒我，对，你是不行，你的爱是很肤浅的。但是神的爱的源头，圣灵是住在你的里面的，他是乐意帮助你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是要乐意去支取那个我们已经有的丰盛。所以我就说，神，我没有那个爱，但是你有，你是爱的源头，你把爱给我，好叫我用你的爱去爱你放在我身边的这个很难去爱的这个人。那我们就要去经历，神是很信实的，我们所求的本来就是他的心意，他就会带领我们，他会改变我们，他真的是会把这个属灵的资源赐给我们，但是我们真是要懂得去要。
所以回到这个夫妻的关系哈，我们常常在夫妻的这个来往当中，你要养成一个好习惯，我丈夫或者我妻子讲这个话，他背后的需要是什么， 你常常要问自己，他背后有什么需要啊？举刚才这个太太抱怨自己先生，哦，人家都送花啊，送什么？我如果我们在辅导这个夫妇的时候，我就问这个先生，哎，你不要管那个你现在的情绪啊，你听到你太太讲什么，我就问你一句话，你认为你太太的需要是什么？这丈夫想一想，那他的不就是要个礼物吗？我说对，我说对你有没有困难？那有什么困难？他要什么礼物还有什么困难？那他不需要这样讲啊，那不需要这样讲就表示说这个妻子也有改进的空间。与其用这种抱怨式的来表达自己的需要，他可以有不同的表达的方法，但同时这个丈夫呢也要试图去忽略那一个妻子的那种抱怨，而真正想到那他可能有什么需要啊。所以这个妻子有什么可以改变的这个没他就是给你，因为你一直咳，我是没事。这个妻子他与其用抱怨的方式，他可以用什么样其他的方式来表达？
可能就是平铺直叙的哈，很直接的。
你做个示范。
这个情人今天是情人节啊，我就很想你送我个礼物。
你想要什么礼物？
反正呢，我想你去看看嘛，你要看我需要什么嘛。
看不出来，这有的先生很木的
啊，那就我想要你看这个从认识你到现在啊都没有浪漫过啊，就是比较能表达浪漫一点的。
那就去那个 Bonefish 吧，那个 Bonefish 还点蜡烛，挺浪漫的。
啊，好吧，那还要买一束花。
好啦，因为现在我现在发现一个道理，只要是餐厅点蜡烛的都比较贵。哎，有浪漫一定是要烧钞票的。哎，
所以这个平铺直叙的，
平铺直叙的，
不带讽刺的，其实这个是比较好的一个沟通方式，对方也比较能够接受，也不，他的接受到你的信息会比较正确一点。
就算你的先生没有，你讲出来平铺直叙的说，我有这个需要，那他也没有满足你，你也不要就因此就有权利生气啊，或者跟他作战啊。像我们有一个朋友呢，他蛮喜欢在生日的时候收到他的生日礼物哈。那偏偏他的先生平常工作非常的忙哈，而且呢，我估计他的先生成长的背景当中呢，他的那个成长的家里面就很少过给孩子过生日，因为那个时候生活很艰困，他们孩子太多了啊，从小没有过过生日，所以他也没有感觉他有需要给他太太过生日的这种习惯啊。那这个太太呢，挺好的，他知道他先生没有这个习惯，他快要过生日的时候就告诉他先生说，我生日快到了，下礼拜二啊。那意思就是我讯息已经传达了，但是呢他也不以到了不强求，到礼拜二的时候如果没有见到我先生给我礼物的时候我就跟他翻脸啊。他没有，他很健康，他到礼拜二早上看他先生没有动静啊，他先生上班去了，然后呢他就自己出门啊，去逛街啊，看看自己喜欢的礼物他就自己买起来啊，然后就把它包得好好的就放在这个餐桌上。他先生那天一回家，老公 ，Happy Birthday， 谢谢你送我的生日礼物，我好喜欢哦。
那这个妻子是很有智慧的，就是说她也不把快乐建筑在丈夫有没有改变上啊，她也愿意给丈夫有很多的恩典，就是说我把我的期望告诉你，但是呢，你有没有满足我的期望呢？我给你很多空间，我不强求，但是我就是告诉你，我喜欢这样子。那这个你想，这个丈夫在这种恩典的环境呢，他学的就慢慢就学习到很宝贵的功课哈，所以他就是后来慢慢的也知道他妻子喜欢这个，他也愿意取悦他的妻子啊，后来就会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去给妈妈买礼物，
说妈妈生日快到了，我们一起去给他买礼物哈，当然也是怕他自己买越贵哈。
这个就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智慧的姐妹哈，一个很有智慧的妻子。她为什么有这么有智慧？其实是因为她明白在基督里面的恩典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们从耶稣基督那里所得到的救恩是一个白白的恩典，所以我待人处事是被这个恩典所塑造的。我的丈夫没有满足我的时候，我不需要怒气全发，就像我还没有达到上帝的标准的时候，上帝也没有对我怒气全发，上帝总是长久忍耐啊。所以 这个智慧是来自于他认识神，认识神的爱，他对神给的恩典有很深的体会。所以我们要成为智慧的人，其实就是那个根源是来自于我们认识主，认识主的爱，认识主的恩典。
这就来到第六点，这就来到我们第六点，也是最后一点，就是说我们要与神真理的源头建立关系。我们今天的题目是
解读关系
、你我他这个最重要的关系是我们人被造的人跟造我们的神建立一个关系。
你看人跟人沟通啊，你看我们看得见摸得着，我们有语言都可以听得到，你知道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这个沟通都有很多的问题
障碍、
很多的障碍。那你说我们有时候经常，我们刚刚也讲了，我们很容易落入一个自以为是，以为我就是对的，以为我看的不会有错。我们其实经常要告诉自己，如果远离了这一个真理的源头，我所认知的我是经常是歪的。所以为什么圣经这么重要啊？圣经是帮助我们回到这个真理的源头，回到这个爱的源头来认识他，认识主，我们才有智慧。
我们把这个箴言一起来读一下，一二三，请。你要好，再念一次，把这个你改成我。好，预备，来，我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
为什么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为什么？因为我们从亚当夏娃堕落以后，我们刚刚讲过的罪把我们都扭曲了，我们很容易自以为是，自以为正，所以是需要回归归正，需要回到真理里面，被真理塑造，而不是被自己的看法所塑造。所以我们必须要专心仰赖上帝。
所以你在辅导的时候真的遇到很多形形色色的人，其中就是遇到很多这样的人，你跟他谈，你就觉得说他怎么会这样想，而且这么认为自己想的都是对的，认为自己看的一定就是最终的答案，你有时候都急得跳脚。当然我们要学习忍耐，那就是人活在倚靠自己的聪明当中，常常就是因为如此带来很多偏差的想法和道路，也会带给跟他一起生活的人的痛苦。
我们自以为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就是前面我们箴言讲的
愚
妄
人，
愚妄人听不进别人的劝诫。那这个别人的劝诫，如果这个人没有圣经真理的话，那也是瞎子领瞎子。所以这个别人必须是有一个我们来自于圣经真理的源头，我们愿意听真理的归正，这样才不会一直落在活在这个愚妄里面。
另外一处我们大家很熟悉，刚才也是再次强调，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我们人要得到聪明，得到智慧，首先必须要回到神面前，认识他，与他的关系正确了之后，我们与旁边的人的关系才会正确，才会通达。那问题是，我们说人是看得见摸得着，可是神看不见摸不着啊。那人怎么跟这个看不见摸不着的上帝能够正确的认识他？那这个答案是呼之欲出了，就是借着他所介绍给我们，他来介绍自己的这本圣经。
对，因为人很有限，我们说我们的理性其实是被罪所污染，是堕落的，有很多盲点，我们倾向于自以为正。如果我们要靠我们这个有限的堕落的理性跟我们有限的经验去思想人神，去解读神，解读啊，我们说我们在解读一件事情，这是不可能的。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上帝要主动的赐下他的话语给我们，他把他的启示给我们，他把他的圣经来介绍他是谁，真理是什么，人有什么问题。圣经是很宝贵的，你脱离了圣经的真理，你就不可能正确的认识神了。所以我们一定是要通过圣经这本书来认识上帝。所以在这个，你知道我们虽然已经，我虽然信主了，我也发现有一个真理是，你不要以为你打开圣经你就可以听得看得懂读得明白的，这什么意思？
很多人，这个是圣经上讲的啦，然后呢他没有一个受过这个训练的专业的训练以后，他读是因为读出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来。
你要知道 我们在解读的时候，我们人是很主动的会去解释它。
嗯，
我举一个例子，比方我说，我如果告诉你说信主很有福气，你听到这句话，你已经主动在解读了。你可能会说，信主很有福气，那就表示信主是不是一帆风顺、无灾无病？你在很主动的解读。
嗯，在你会想到的对福气的定义，通常就是你自己认为哇，多福多寿啊，工作顺利啊，家庭幸福这些福气。
那因为我们会很主动的解读的时候，我在接收讯息，我会有选择性的，叫 selective 的，我会选择去听我要听的。
嗯，
那如果我在听到的时候，我没有去注意到我这种罪的倾向啊，倾向于自以为是、自以为正，我想听我喜欢的。我在读圣经也会的，我会读的时候，我会用很多我的欲望去解读它。
嗯，
啊，这我就发现弟兄姐妹有很多这样子的一个陷入到这个错误里面。啊，他就会认为说，啊，圣经讲的吧，这个旧约里面，特别是在旧约说，这个以色列人，你只要顺服神，那神就祝福你。
嗯，
你违背神，那你就有很多的灾祸，对吧？那这个讲的是对的。我们一切的问题都是来自于违背神。
嗯，
但是呢，你没有从整本圣经里面去看到，我们今世只要还活在旧有天地，灾难病痛是必然有的，因为新天新地还没有到。所以神给我们最终的祝福，那个最终的就是在于他新天新地里面所赐给我们永久的生命，在那里面是没有咒诅的，
也没有病痛的。
那你整个圣经里面就会看到，我们活在这个地上是有困难的，是有逼迫的，是有难处的。耶稣讲的也很清楚，你们在地上一定是有逼迫困难的。
嗯，
啊，他们恨了我，耶稣说这个世界恨我，他也要恨你。可是呢，因为我们有很多罪性的拦阻，所以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是 selective 的，是选择性的读。你在这样就是很选择性的读的时候，你其实不能够真正认识神。所以后来我就要知道说，当我要打开圣经的时候，我不要 assume 我就是靠我自己的聪明我能读得懂，我必须说求圣灵除去我很多我自己的罪的拦阻，让我能够有一个很清新的想认识上帝的心来读。主啊，我今天打开圣经，我就是想认识你，而且是没有拦阻的可以认识你，我愿意放下我的成见，主，我想认识你。当我们这样子求圣灵来带领的时候，我们能够真正的在圣灵的带领底下真正的认识神，不会读尽很多我的意思。
还有像有的人他读圣经会常常透过自己过去的经验来读，比方说他自己成长的背景，他的父亲是非常严厉的一个父亲，从来不会主动的关怀，主动的问候，真正来主动跟你讲话的时候，通常就是你成绩单不太好看的时候，哈，就来了，哈。所以他的想象当中，父亲都是很严厉的。那他用这样的一个过去成长的背景来读圣经的时候，一读到天父，哈，天上的父，他马上产生一个哇，高高在上，非常严厉，很喜欢处罚人，哈，一下来啪就是两耳光那种上帝，哈。所以这样会影响到他说，哦，原来他读圣经对神的认识就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在这里顺便提一下，就是说今天有一些偏差错误的教导啊，就是说啊，圣经里面你其他都不重要，只要把那个耶稣几百句话拿出来，这个就好，其他都不重要，这个是很危险的教导啊。其实整个圣经纯正的教义都是在支持我们正确的来理解认识圣经，认识神自己。
我们要正确认识神的话语，一定要有圣灵，我们需要有圣灵。所以哥林多前书讲的很清楚哈。好，我们一起读一下这个经文。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除了神的灵，我们所领受的，
我们如果里面没有圣灵的引导，我们不能够读得明白的啊。我们可以有自己的一个解读，但是这个解读的跟圣灵神所要告诉我们的可能不一定，不见得是在一条线上啊。所以我们需要圣灵啊，圣灵是我们能够读得懂圣经的一个先决条件啊。所以我们要一个谦卑的心，愿意圣灵来光照带领我们，
也要求圣灵来 所以这里讲说，远离了圣经，远离了纯正的教义，我们不可能对上帝有正确的认识。那有的人会认为因为我昨天也稍微提到一点，因为今天教会太多泛滥强调上帝的慈爱，不太讲上帝的公义，所以有的人对上帝的理解会认为说，啊，上帝好像那个圣诞老公哦，哈，每天笑呵呵，从来不会对你变脸色的哈。那这个对上帝的认识是偏差的啊。如果你去读圣经，纯正的教义，纯正的教导，你对上帝就比较会有正确的认识。
好，所以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求圣灵洁净我们的内心哈，除掉我们个人的邪情私欲，让我们可以真正的认识他，除掉我们的很多的成见，让我们真正的认识他是谁。比方说你看这个罗马书十章十节，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我就发现有一些弟兄姐妹呢，透过他的这个罪性来读这句话，就很多错误的解读。他就认为说，我只要心里相信有耶稣的存在，我就被称义了，我口里说主啊主啊了，我就可以得救了。这个完全是错误的解读。这里讲到说，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承认他是主，你心里跟口里心口一致，都是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那就表示你的生活是围绕着耶稣基督转的。
他是你的主，意思是说你每一个生活层面都是以他为主，那不是像有的人说，啊，我嘴巴上称他为主，可是我心里面不是这样，我自己还是我自己的主人，那神是围着我转的，你是中心，神不是中心啊。那这个是口里心口不一的，就是我们中国人讲的挂羊头卖狗肉。
那马太福音讲得很清楚，假冒为善的人啊，以赛亚指着你们说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个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
远离我，
远离我啊！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什么？
枉然，
枉然。就是说在上帝的眼中，你只是嘴巴称他是主，可是生活每一个层面你都自己拍板做主。神说这一种只是嘴唇尊敬我，拜我也是枉然的。好，所以你就会发现你不能够很选择性 selective 的去读圣经，你会读出你自己自以为是的一个解释，但是并不是圣经的意思。
耶稣也警告我们，在马太福音七章哈，特别到末世的时候，这段经文越来越对我们来说意义很深刻。在这个经文之前哈，有一段经文没打出来，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行神旨意的人才能进去。然后接下来是这段，当那日会有很多人对主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赶鬼。这就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最后你看最后两行，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这个认识就是一种 relationship， 就是一种关系。你不会跟一个街上碰到一个陌生人，他说，啊，你跟我走吧，你绝对不会跟他走，你根本不认识他，你跟他没有那个关系，没有那个信任的关系。所以耶稣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表示这些人虽然做了很多好像跟神有关系的事情，可是他们跟神没有关系的建立。主说我根本不认识你们。所以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告诉我们说，认识耶和华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永生是什么？永生就是认识，认识那一位，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个认识很重要，讲到你跟神的关系很重要。
好，所以我们今天很简单的讲了一下啊，就是说我们沟通确实不是那么容易，因为牵涉到人的罪性，所以会影响到彼此的沟通。那你这个沟通，你单是学习沟通技巧远远不够，除非
不顶用的。当你这个只是学一些技巧了，等到你的这个配偶惹怒你的时候啊，你脾气上来的时候，管他什么技巧，先骂了再说，完全不顶用的。
沟通技巧之前，我们需要有一个不同的爱的生命内住到我们的里面，我们的生命要先被改变，有一个爱的生命进来，有一个愿意常常用爱来调和，所以我们能接纳对方与我们的不同，我们承认自己的认知经常是有限的，可能会出错的，我们能够谦卑啊，我们也愿意考虑所受的影响，当然这个影响可能是一些不合真理的影响，我们愿意 在真理里面不断的归正，脱下过去旧的错误的影响。
我们不否认我们每一个人成长背景对我们是有很深刻的影响的，但是这些成长背景的影响啊，所谓的原生家庭的影响，永远不会大过我们人与生俱来的罪性对我们的影响。那个罪性对我们的拉力是无时无刻不在的，而且大过原生家庭对我们的影响。然后我们要常常在别人的传达的讯息当中 ignore the complain part， ignore 那个不高兴让我们听得会激怒我们的那一个部分，常常直接想到对方有什么需要吗？他是在传达一个他对我有什么需要吗？我可以怎么样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愿意服侍，愿意帮助人的生命，怎么样可以去满足他的需要。你如果学会这一个啊，你会成为一个很好的丈夫，很好的妻子，因为你常常想到对方到底有什么需要。那最重要的最终极的是要先与造你的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这个是高过一切的。那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之后，会带出来你爱神爱人，就是顺理成章的。
认识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啊！我们真的是需要认识神，以致我们有智慧，知道哪些是最重要的，哪些是值得追求的，哪些是需要我们放下的。我们需要智慧，那这个智慧是从造我们的上帝而来。
好，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你自己的话再次提醒我们啊，我们不要做一个愚妄人，不要做一个没有智慧不通达的人。主啊，你已经指教我们何为正路，你已经指教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智慧人，怎么样成为一个通达的人。你也让我们借着这堂的学习，让我们清楚的更多的认识自己的有限，认识我们身边的这些同工，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跟我们是不一样的。我们常常愿意俯就，求主你给我们一个谦卑的心，以至于我们能够更好的有这个警觉，更好的 sensitive， 能够看见我们身边的人的需要，而且愿意在耶稣基督的新的生命的里面，愿意去满足，去服侍别人。我们做的这一切乃是为了让主高兴啊，要取悦神，因为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你把你的生命都给了我们，好让我们今天没有一个人再为取悦自己而活，没有一个人再为让自己高兴而活在这个地上。每一天活着都是为了让神高兴，每一天所思所想都是为了让天上的父喜悦，因为我们是一个被主你所赎买，被主你所呼召，被主你所分别出来的人，理当这样活。保罗也告诉我们，我们理当献上自己当作活祭啊，讨神的喜悦。主，我相信在座有许多啊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得这样的激励啊。也许我们中间还有一些朋友还没有真正的啊能够称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我们所信的这位主，还没有成为他们的主。我们巴不得你自己争光，早一日的照亮，让我们看见我们人离了你实在不能做什么。我们需要与你造我们的神建立一个正确亲密的关系，我们这人生就在乎此，这么重要的事情，我们愿主来恩待，来怜悯我们。谢谢你给我们下午的时间，晚上还有一堂的时间，你也继续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智慧，赐给我们所需要的一切。我们谢谢主，祷告不配，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了节目后有何感想呢？请你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页下端点击联络我们，在主内分享彼此的见证好吗？如果你需要我们为你祷告，也请留言，我们愿主耶稣通过他的真理和圣灵工作，帮助你不断在主里更新生命。